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
过去几年，两国关系充满了波折。
President Biden has been very clear in his conversations with President Xi that he is.
沙利文与中方第二天会谈，台湾芬太尼是焦点。中共开审人权律师余文生，如临大敌，调集多省国保维稳。
上午都是余文生在做自己的一个发言，他认为他没罪吗？
房屋养老金，当局是搜刮还是行善？
他就是因为财政不足，他没有钱了，他才会给从这上面给打你的主意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宇宙播报一组热点新闻。宇宙，
好的，志远。首先，以色列国防军 IDF 星期三8月28号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展开突袭和空袭，至少打死10人。以色列军方表示，已经在杰宁、图勒凯尔姆等地展开反恐作战。巴勒斯坦红新月会表示，该机构从这些地区运出了遗体，以及在以色列袭击中受伤的至少13人。与此同时，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乔拜登的中东事务高级顾问布莱特·麦格克星期二8月27号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部长谢赫·穆罕默德·本·阿卜多勒·拉赫曼·阿勒萨尼进行了会谈，讨论了完成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停火与人质协议的努力。另外一方面，俄罗斯几个州的地方官员星期三8月28号透露，乌克兰军方当天对俄罗斯本土发动了新的无人机袭击，导致俄罗斯南部罗斯托夫州一座油库被击中起火。乌克兰无人机还试图袭击距离俄乌边境1500公里处基洛夫州的目标，不过没有发生伤亡。在澳大利亚，澳大利亚8月28号表示，太平洋岛国已经批准了一项由澳大利亚资助、规模4亿澳元，大约相当于2.71亿美元的计划，以改善警察培训，并且建立一支机动的区域警务部队。这项太平洋警务倡议在汤加王国主办的太平洋岛国论坛峰会上获得一致同意。
A first task of any national leader is to.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说，任何国家的首要任务都是维护本国公民的安全保障。与此同时，星期三，英国首相和德国总理在柏林同意制定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涵盖从国防到贸易等问题。这将是英国与欧盟关系重置的一部分。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增长是现任政府的首要任务。
When it comes to the wider reset with Europe,
斯塔默说，我们清楚地了解，与德国和整个欧洲的合作伙伴建立关系，对于实现这一目标至关重要。日本政府星期三8月28号下令近100万居民撤离，以应对即将登陆的台风珊珊带来的暴雨和危险的狂风。包括丰田汽车在内的主要公司的工厂星期三下午关闭。当局警告说，珊珊可能会是有史以来袭击日本西南地区的最强台风之一。在韩国，韩国一家钨矿的经营者星期三8月28号表示，美国政府的研究人员最近考察了这座矿山，以便评估绕开中国在中国境外强化钨供应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位于韩国首都首尔东南187公里处的桑东钨矿是中国境外10大钨矿项目之一。与此同时，路透社星期三报道，根据市场参与者的说法，尽管存在监管的不确定性，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废弃食用油，也就是 UCO 俗称地沟油的数量将在未来几个月创下新高。在全球净零碳排的趋势下， UCO 因为可经回收再制成生制燃油成为炙手可热的商品。最后，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美国纽约接受膝关节置换手术之后，星期三返回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总部。数百名身着色彩鲜艳飘逸长袍的信徒在机场和达赖喇嘛的住所迎接他。志远，
谢谢宇宙。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沙利文与中方第二天会谈，台湾芬太尼是焦点。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星期三8月28号在北京开始了与中国高层官员的第二天的会谈，双方深入讨论一系列广泛的问题，包括防范在台湾海峡的冲突、遏阻芬太尼潜体化学品开发，以及美国对中国产品关税和出口管制措施等。下面陆洋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好的，志远。沙利文与中国主管外交事务的最高级别官员、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兼外长王毅和其他官员的会谈从星期二开始，持续到星期四。沙利文和王毅星期二晚上在北京北郊一处度假村举行了会晤，并共进了晚餐。王毅星期二对记者说：“
过去几年，两国关系充满了波折。”
沙利文则表示，我们将深入探讨一系列广泛的问题，包括我们达成一致的问题，以及仍然存在分歧，需要我们有效和实质性管理的那些问题。沙利文希望将美中两军之间的对话扩展到战区指挥层级。华盛顿希望此举能够防止在特定区域，比如台湾海峡发生冲突。美国还希望中国在国内采取更多行动，阻止可制造芬太尼的化学品的开发，并就人工智能的安全标准达成共识。芬太尼成瘾是导致美国药物过量致死的主要原因。北京计划对美国征收一系列中国制成品的关税，以及对中国芯片制造商的出口管制表达不满，并讨论其对民主自治的台湾的主权主张。中国官媒新华社先前引述官员说法报道称，中方将重点就台湾问题、发展权利以及中国战略安全等表达严重关切，阐明严正立场，提出严肃要求。此外，中方表示将要求美方停止将经贸问题泛政治化，称在关税、出口管制、投资审查、单边制裁方面针对中国的无理举措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美国总统乔拜登在其任期的最后几个月里推动直接外交来影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缓解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此前有报道说，沙利文此行可能会为拜登在明年一月卸任前与习近平举行最后一次峰会奠定基础。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一名高级官员上星期和记者举行吹风会时强调，美国的外交和沟通渠道并没有表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是一种激烈的竞争关系，我们致力于负责任地管理这种竞争，并防止其演变为冲突。宾夕法尼亚大学美中未来关系项目主任马瑞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对于下届美国总统谁会更有助于美中关系，中国不但没有比较一致的意见，也不愿意公开表态。不久前刚刚再度访问北京的马瑞辛说，中国可能不喜欢特朗普再度当选后会重新点燃贸易战火，但是又觉得他是个什么都能谈判的生意人，而民主党这边和国际盟友的紧密合作也让中国觉得不安。志远，
谢谢陆洋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沙利文与中方第二天会谈，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马上回来。钟晨芳的报道，台日再开海洋事务对话会议，期待彼此合作继续深化。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关注台湾海峡，是正在北京的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与中国外长王毅等高官会谈的重点之一。而台湾与日本刚刚在星期一8月26号与台北举行了台日海洋事务合作对话会议，双方都期待未来将继续深化彼此在海洋事务上的合作，并持续进行意见交流。以下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好的，志远，这是第六届台日海洋事务合作对话会议，也称日台海洋协力对话，在台北圆山饭店举行。代表台湾方面的是台湾日本关系协会会长苏家全。苏家全表示，今年台湾与日本都遭到强烈台风与地震的灾害，双方也都在第一时间向对方伸出了援手。
台日间的厚重情谊已成为双边关系的典范。本人深信，只要台日双方秉持真诚互信，以互惠、互利、互助的精神，充分的沟通对话，任何悬而未决的课题，必定都能取得双赢的解决方案。
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会长大桥光夫为日方代表。他说，他从第一届台日海洋事务合作对话开始，参加了每一届对话，并且强调要以冷静的态度继续进行建设性对话。大桥光夫还指出，去年十月，日台交流协会与台湾、美国、澳大利亚、圣卢西亚共同举办了以海上灾害对策为主题的全球合作及训练框架研习营，在关于海上灾害的应对措施方面，各方都分享了专业知识和经验。今后日台交流协会也将继续为不仅在日台之间，而且在国际社会上推动海洋事务合作做出贡献。台湾外交部在会后发布的声明中说，这次会议台日双方就海洋环境保育合作、渔业合作及海洋科学合作等共同关切事项坦诚交换了意见，双方都认为持续对话至关重要，这包括在海上安全合作上，双方的海巡机构都将持续推展与深化。就在台湾与日本举行海洋事务对话之际，一架中国军用侦察机星期一短暂侵入日本领空。台湾政府也对中国的举动表示了强烈的谴责，并且呼吁中国回归理性自治，即刻停止一切破坏台海和平、升高区域紧张局势的行径。有分析称，来自中国的威胁进一步助推了台日联手。中国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以及台湾周边海域咄咄逼人的行为已经引起周边邻国的担忧。上个月中旬，台湾与日本举行了联合海上训练，遭到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对。
我们对日方同台湾地区实施海上联合训练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台湾外交部在星期二发布的声明中表示，近来中国不断以军机及军舰侵扰台湾及日本防空识别区及专属经济海域，已经升高区域紧张形势。声明还指出，中国伙同俄罗斯在东海及南海频繁进行军演，企图以武力改变现状，其军事扩张举动已经对台湾及日本在内的印太区域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台湾将在强化自卫能力的同时，继续与包括日本在内的理念相近国家合作，共同遏制威权主义的扩张与侵略。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台日再开海洋事务对话会议，期待彼此合作继续深化。马上回来关注中国人权。中共开审人权律师余文生，如临大敌，调集多省国保维稳。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 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人权律师余文生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简称煽颠一案，星期三8月28号在苏州中级法院开庭。知名维权律师王宇、多位苏州访民和十多位各国外交人员一早想入院旁听，但都被拒之于门外。王宇同为律师的丈夫包龙军告诉美国之音，国保和维稳人员还直接到苏州高铁站拦截王宇等人，将他们强制驱离苏州。以下是陆阳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好的，志远，两位因议题敏感不便具名的知情人士告诉美国之音，余文生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一案约于星期三下午5点前就结束第一天的庭审，原定星期四的第二天庭审现已取消不开了。接下来，余文生妻子许燕被控煽颠案将于星期五8月30号开庭。包龙军对美国之音说，
上午都是余文生在做自己的一个发言，他也不是辩护，因为余文生自己认为自己不需要给自己辩护，他认为他没罪嘛。完了之后呢，他的发言2个多小时，上午休庭之后，他们中午就休庭1个小时，下午1点继续开庭。
中午停休过后，检方在下午的庭讯中提出20多页的证据，内容主要是余文生在 X 社媒平台推文的一些言论，这让余文生本人和他的两位辩护律师都认为属于言论自由，不应构成犯罪。知情人士还说，当天庭讯只有余文生的哥哥出席，其他想参与旁听的友人都被拒于门外，遭辩护律师怒斥为违法行为。不过旁听席还是被20多位疑似来占位的不明人士坐满了。根据辩护律师的研判，法院将择日宣判，最慢应不超过1个月，也就是9月底。不过由于余文生案子性质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度，最后宣判日落于何时很难说。余文生夫妇于2023年4月13号被捕之后，已遭羁押长达1年多。当天下午，余文生和许燕应访华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伯雷利以及德国外长贝尔伯克的邀请，前往德国大使馆会面，但两人在北京搭地铁时随即遭到多名中国便衣警察的拦截，口头传唤，还被带到北京石景山八角派出所，隔天正式被以寻衅滋事的罪名遭刑事拘留，并于关押期间被追加煽颠罪。包龙军还透露，据他所知，大批来自重庆、广州、江苏等省市的国保和维稳人员星期三齐聚苏州，加入苏州国保的队伍，在苏州中院周边等地大阵仗维稳，不让人有机会了解余文生案情的进展。包龙军说，他的妻子王宇原想去旁听，星期三上午7点前抵达苏州高铁站之后，当地几位原本说好来接他的公民朋友竟一一被苏州公安拦住，出不了家门。就算王宇自己要打车前往法院，也随即遭到身穿便衣的不明人士的拦截，不让出站。之后一整天，王宇呈失联状态。包龙军说，傍晚6点左右，终于才联系上王宇，他正在警方的陪同下坐火车前往河北邯郸和他会合，两人在邯郸共同代理一个法律案件。此外，旅居美国的改变中国网站创始人曹雅学星期三也在 X 社媒平台发图文称，总计11位各国外交人员也不准进入苏州中院旁听余文生案的庭讯。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人权律师余文生煽颠案开庭，王宇等多人被维稳驱离拒旁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时事大家谈，点评节选。 房屋养老金，当局是搜刮还是行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共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董建国近日说，研究建立房屋体检、房屋养老金、房屋保险制度，而试点的重点是政府把公共账户建立起来。此话一出，关于房屋养老金的传言和解读满天飞。随后，官媒一边辟谣，一边发文解说，公共账户不需要老百姓出钱。为何房屋养老金五个字引爆百姓恐慌？以下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陈小平对话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慎坤和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的访谈节选。
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我请问谢田博士，因为呢没有听说任何啊公共听证啊、公共讨论啊，他们就已经在全国啊22个城市搞了试点，所以想我听听谢田博士你怎么解读。
首先呢，这个东西出台呢是在中国经济现在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的状况下。实际上我认为呢，中共实际上是这个一直在酝酿他这个房地产税，就是房地产税也一直在进行试点工作。这个试点呢，相反上这个就说是指就是象征性的收了一点点，就是试点也没有完全铺开，也没有推广到全中国，那收的钱呢也远远不够。那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在土地财政已经破灭的情况下呢，大家想着用其他的方式来收。而这个住房养老、房屋养老呢，应该是在这个房地产税没有办法推进的情况下，他想出来一个新的又一个主意。首先呢，他也知道中共实际上是理亏的，因为房地产税有一个前提，就是说这个缴纳房地产税的人呢，必须是这个房地产的真正的拥有者，对吧？是财产拥有者，你才可以交房地产税，这是从这个法律这个角度来做的。而中共呢，我们知道在中国，实际上中国老百姓民众不拥有这个他房地产，他最多拥有一些那个房子上的改进，那所以说他征房地产税据法理上是说不通的。但是呢，你说如果用一个房屋养老这样一个东西呢，你这是可以说得过去的，因为你是租户也好，或者你临时用的用户也好呢，你都要对这个房屋的状况负责，并且呢，也就是说，你说要搞一个公共账户，就是老百姓给这个政府要给老百姓存一笔钱帮你的房子养老，中国老百姓的养老、人的养老，他都照顾不了，他现在还去给房子养老啊，那就更荒唐。关键就是你这个要给这要设立一个房子的养老的钱的话，那钱从哪里来？老百姓你已经撸过一遍韭菜了，对吧？那你这新来的钱，你说政府来出这个钱，那根本是荒唐可笑的啊！他其实就是因为财政不足，他没有钱了，他才会给从这上面给打你的主意的。
啊，对，这个谢田教授提到一个好问题啊，这人的养老他都不管了啊，他还给你房子来养老啊？那么政府啊，真的是一个大善人吗？啊，我就看到中国有这个老百姓在问啊，房屋需要养老啊，那钱哪里来呢？啊，必须交代的明明白白，不能打着为你好的名义，为民众去增加负担啊。那么蔡成功先生你怎么看呢？
他现在所谓的公共账户啊，他就是打着这个房屋养老的这样的一个名义把它推出来，房屋的养老啊这样的一个方式又推出来。我不知道钱从哪来，开始肯定我想呢，他无论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他还是呢想从老百姓的口袋里啊再一次掏钱出来。但是呢，他现在掏钱，随着这个这次民意的这种对这个政府实际上是非常不利的。当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啊，各个地方几乎都是反对的声音。我们到现在为止，政府都没有说清楚，成立之后钱从哪里来，房屋养老基金怎么来解决啊？充实这个公共账户，是不是他政府会把那个原来政府控制的那批专项基金呢、啊？他把它放进来。那我也看到了有专家说啊，那就今后在这个卖房的时候啊，还会呢在税收里面，或者是呢在一些费用里面，专门呢有一笔费用是要补充到这个公共养老基金里面来的。当然，随着现在呀、啊、问题越来越多，尤其是很多老房子的问题啊，实际上已经是迫在眉睫了。他政府不解决这个问题也是不行的，你今后你要推给业主或者推给这些啊购房者这个房屋购买者的话，那显然现在呢是难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说呢，他成立这个房屋养老基金呢，可能是多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呢是想呢 筹集更多的资金，就是把现在的买房的过程中啊，还可能呢增加这笔费用，那有可能的是新增加，还有可能呢就是把原来呀、莫名其妙消失的那一部分钱，或者呢从各个政府啊控制在手上的一部分的专项基金里面呢，他会呢归集一部分到这个公共账户里面。我想呢，主要是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
以上是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盛坤和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的访谈节选。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马上回来。美国热搜，外媒看中国环节，习近平操盘经济也祸及全球。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为您介绍外媒看中国环节，习近平操盘经济也祸及全球。
华尔街日报头版报道对习近平操盘经济做了两个独到的分析。一是解释了美国人如何看习近平常说的先立后破。二是论证出习近平目前冒天下之大不韪，豪赌制造业产能过剩，就是启动新一轮对世界各国的贸易战。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中国政府应对经济疲软的方案是为制造业注入强心剂，但此举挤压了世界各地的企业，并引发了对新一轮全球贸易战的担忧。欧盟最近决定对进口自中国的电动汽车征收关税，这无疑是紧张局势加剧的最新迹象。美国今年早些时候提高了对中国钢铝、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和其他一些产品的关税，土耳其提高了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而巴基斯坦提高了对中国文具和橡胶的关税。其他国家也展开了反倾销调查，以查明中国商品是否以低于公允价值的价格出售。印度正在调查中国的颜料和化学品，日本在调查电极产品，英国正调查挖掘机和生物柴油的进口情况，阿根廷和越南则在调查中国的微波炉和风力发电塔。这一切的背后是中国政府一项大胆但冒险的盘算，希望通过加大对制造业的投资来恢复中国的经济活力，增强工业韧性，同时又不会引发太多国际上的抵制，从而威胁到中国的未来。华尔街日报继续报道说，一些顾问认为中国经济需要从根本上反思，摆脱对制造业和建筑业的过度依赖，优先考虑国内消费。这种转变将使中国更像美国，并有可能走上更稳健的增长道路。但习近平要求官员加大力度推动国家主导的制造业模式，并为此提供了数以十亿元计的新补贴和信贷。他用一句口号来确保官员们明白他的意思，先立后破。从本质上讲，这句口号呼吁打造中国希望在未来占据主导地位的产业，例如电动汽车、半导体和绿色能源，同时保持中国在钢铁等老行业的传统优势。至于产能过剩问题，都可以留待日后再议。中国的政策顾问说，习近平的思路有两条指导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中国必须建立一套全方位的工业供应链，以便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实施严厉制裁的情况下，能保持国内经济正常运转。顾问们说，在习近平看来，随着与发达国家紧张关系的加剧，产业安全是中国稳定的核心。习近平的第二个原则是，他从骨子里反对美国式的消费，并认为这是浪费。这使得中国除了通过投资出口来稳定疲软的经济并创造就业，同时弥补国内建设的损失之外，几乎别无选择。但这意味着失去工作的可能不是中国工人，而是巴西的钢铁工人、欧洲的化学工程师和美国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者。
美国热搜每天替您梳理全美五大社交平台潮流资讯、热门话题，让您一键解锁美国热搜榜单。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是陆阳，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